各位弟兄姊妹晚安，让我们开始之先，我们一同的去祈祷。亲爱的天父，这个世界充满着很多不同的声音，我们很难去分辨什么声音是属于你，什么声音是属于我们自己，有什么声音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价值。主，求你的圣灵去引导我们，求你在一个看似好像旷野一样的城市里面，求你的声音带领我们去走前面的路。我们以上祷告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灵之祈求，阿们。旷野沙漠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很干旱没有食物没有水喝的地方，旧约甚至用荒凉之地来形容旷野和沙漠，一个人很难生存的一个地方。我很喜欢诗篇63篇，大家可能在诗歌里面都唱过，就是透过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对这个旷野和沙漠的描述，形容人的肉身以及心灵都非常的饥渴。虽然今天我们所居于的城市非常的发达，你口渴想喝水，你扭开那个的水龙头你就可以有水，你肚饿落街四处都有饭你可以去买有得食，你想去寻找令你开心的，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娱乐。假若你失恋痛苦，亦都可以找很多的替代品去令到自己去麻木。难怪有灵修的大师他会形容城市是心灵的旷野，物质和娱乐虽然极为丰富，但亦都因为这些丰富令到人太过容易，亦都太快能够得到满足，好难保留心灵那份的渴望。我们好想好快知道一个的答案，我们都太容易就可以去移除身上边或者心灵里面的痛苦，我们都可以好快去得到一些的刺激，于是我们的心就变得极度的空泛，亦都不知道怎样能够正确去回应生命的问题。压力、恐惧、痛苦、欲望，可能我们去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些人会选择逃避，不想理亦都不想知，可能亦都有人会选择用很激烈的快速去回应，可能你谈到一些话题不啱听的时候，就会表现出那种的安全机制就会出来，删了对话沟通的机会。可能有能力有权力的人，他甚至会用他的威权或者武力去控制对方的想法，或者亦都有人会用方法尝试在一个很混乱的处境里面去麻醉自己，暴饮暴食，乱咁去买嘢。如果系咁，上帝喺一个看似旷野嘅城市入边所发出嚟嘅声音，对我哋又有乜嘢嘅帮助同埋教导呢？我哋一齐去睇今日嘅经课，以赛亚书40:1-11。今日嘅经文，以赛亚书40。是位于以赛亚书三个部分入面的第二部分的第一卷书。第一个部分是1-39，主要是讲上帝要对于罪恶和犹大国的一个的审判。在历史入面，犹大国被巴比伦入侵，圣殿被毁，以色列人被掳去巴比伦，成为当地的奴隶。好出名的一个先知，可能大家睇但以利书你都会认识。就是但以利作为一个先知，佢亦都被掳去巴比伦。佢被改名， 佢被改变饮食嘅习惯。可以睇见当时巴比伦对以色列民族嘅伤害，唔单止系毁坏佢哋嘅家园故乡，甚至系进行文化嘅灭绝。直到去第二部分嘅第一章，亦即系我哋今日所睇嘅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呢段嘅时间已经经历咗大约50年。可能我哋会知道，唔好讲话50年，20年就可以对一个地方有翻天覆地嘅变化，可以让到本身有好多非常好嘅精神、非常健全嘅制度，亦都可以被好粗鲁、好粗暴嘅方式抹去。经历50年巴比伦嘅统治底下，一群喺异乡做奴隶嘅以色列人，佢哋感到非常嘅绝望。当中亦都有好大部分嘅人被同化。我哋睇尼希米记，可以睇见当时亦都有好多嘅以色列人唔愿意回归。于是喺赛亚书度有一把声音想唤醒佢哋，同佢哋讲话：上帝对佢哋嘅惩罚已经完结，希望佢哋能够重新嘅出发。他的战争已结束，他的罪孽已赦免，他为自己一切的罪已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好多圣经学者对于呢节经文入面嘅加倍有好多唔同嘅理解。如果最近咧你有听李思敬博士喺培灵奋兴大会入面对呢个加倍呢个字嘅讲解嘅时候，佢一个好独特嘅理解。佢嘅理解系因为犹大系以色列嘅长子，而上帝系公正嘅上帝，所以佢得到嘅福同埋祸亦都应该是相份的。不过亦有不少的圣经学者认为这里的加倍受罚指向的其实是以赛亚书后面第54章1和4节所讲以色列人在异乡所经历的两种惨痛经历。第一个是丧偶，第二个惨痛经历就是无后，因为在战乱的当中好多人难产或者是不育。从这两倍的受罚，两倍的痛，有声音向以色列人讲 Nahamu, Nahamu。意思除了是中文所翻译的安慰一个意思之外，其实亦都有后悔和改变心意的意思。这里连续讲两次，不单只是想让痛苦的人能够得着加倍的安慰，亦都是表示上帝已改变心意，让以色列人能够看见重新开始的盼望。不过重新开始是不是可行的呢？在这里有另一把声音出现，有人声喊叫要在旷野为耶和华预备道路，在沙漠为我们的上帝修直大道。回乡的路、重建的路并不是一条康庄的大道，因为这条路是要在旷野和沙漠上面去起。就好像昔日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往应许之地的故事一样。在10几20年前，可能大家都参加过很多两日一夜的大陆旅行团，我小时候都跟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去。当时是很多香港人都会去做，也都很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回大陆去吃和回大陆去玩。不过如果叫你在那里长住的时候，相信没什么香港人是会愿意，因为你知道当地所谓的3星和4星级酒店，甚至5星级酒店，跟香港那些星是两种不同的星的。你会知道在一个落后的地方生活是需要面对着各样的不适应和困难。对于当时要回去重建故乡的以色列人， 他们去不是去旅行，而是要去重建一个战后残破的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没有人去接待你，那个地方没有屋给你去住，而从巴比伦回去耶路撒冷的路上边，要经过旷野、沙漠各样的危险，所以有钱有地位的以色列人是不会回去，回去的都是贫穷或者是冒险者，又或者是带着使命的以色列人。除此之外，我们能够从经文的第四节去感受到这个重建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里面讲话，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这个明显是一个千亿大鱼级别的计划。怎样起？怎样修路？谁负责计划？旷野的声音并无答案。所以当第六节，旷野有一把声音说，你喊叫啦。好快就有一个人声去回应，去问，我要喊叫什么呢？这里不是说这个人不知道要喊什么，而是他知道要去同一班人去讲上帝的惩罚要完结，要回去重建，去为上帝修平道路。这个是千亿大鱼级别的计划的时候，他对着这把声音不知道能够去讲些什么。如果一个人很灰，或者你都可以安慰到，但如果是一班人甚至连自己都很灰很失望的时候，安慰的信息我们能不能够接收到呢？又或者我们能不能够讲得出口呢？顶翻转头的那把人声，其实他讲都非常有道理，或者亦都是今日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讲不出的那种的原因。在第六节下到第七节的经文就是这个人的理据，他说凡有血气的都尽如草，但你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对于这个经文可以有两种的理解。第一种理解是耶和华的气 Ruach， 除了是能够解作圣灵之外，亦可以解为风，沙漠的风，酷热难顶。无论是属乎血气的人或者动物，无论有几咁嘅强壮，都会好似花草一样，经沙漠嘅风一吹，就会变得枯干凋残。换句说话讲，就系话你叫我去宣告，点讲啊？五十年都受够咯，你仲叫我翻去重建、修直嗰条道路，同送死其实冇大嘅分别。相信有好啦，好多人可能会觉得，今日在香港修直道路你都会觉得非常的困难，可能现在你连讲都不可以去讲。而第二个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有学者留意到这节的经文和诗篇九十篇五到七节的经文是非常相似，那些学者会认为这两节的经文是一种的 paraphrase。 那节经文是说，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所以在这里也可以有另一种的解读。首先，他的美容在原文的意思其实是可以解作为上帝的信实、慈爱或者是上帝的恩典。而后面耶和华的气可以看为愤怒的气息。意思是上帝对属乎血气的人的信实慈爱因着他的怒气而消灭。可能你有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都不是我做错事，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去受苦呢？或者我们会去想，就是如果人的生命好像花草一样这么短，早晨发芽，晚上割下枯干，为什么我要选择下一条辛苦的路呢？ 今日嘅讲题旷野嘅声音，其实就好似今日经课入面所出现嘅唔同声音一样，你能够分辨当中嘅声音系上帝啊，系人哋，定系自己嘅幻觉呢？睇翻原文，对于呢段经文入面所讲嘅嗰啲嘅唔同嘅声音，其实冇好清晰去讲呢啲声音系嚟自边一方，或者系同边一方去说话。好多时候咧，其实只能够解作就系有一把声音喺度讲。如果大家去睇 NIV 或者英文版嘅圣经咧，可能你会容易啲去理解。通常咧会翻译为 a voice says， 或者咧系 a voice of one calling。所以咧造成呢段嘅经文有好多唔同嘅译法同埋唔同嘅理解。就正如我哋所身处嘅世界，我哋嘅社会，我哋香港，甚至喺教会。可能政府嘅广告会话香港会繁荣稳定，因为有国安法。可能同时亦都有人会讲话，我哋离开啦，香港唔会再有希望。可能有声音会讲话，喂，大家顶住，要坚持信念。但同样亦都会有声音去同你讲话，你去放弃挣扎啦，因为无论你做乜嘢都唔会有改变。可能亦都有人会大声地去宣告，我哋要喺呢个时刻要预备上帝嘅再来，我哋要去警醒。但同样亦都有人会话，呢个嘅信仰回应唔到依家嘅处境，我唔再相信呢一个嘅信仰。今日我哋听得入耳嘅声音，是出于我们个人的喜好，而定是那把的声音我们能够分辨出是来自上帝呢？近年关于大数据的发展得到很多的人的关注，美国其实在大选里面都对于大数据有很多的关注。大数据的确带来很多生活的便利，相信我们当中没什么谁没用过 Facebook、YouTube、Amazon、或者 Google。可能大家去睇或者去参与呢个崇拜嘅时候，你都需要去使用呢啲嘅平台。不过你要知道，当你喺呢啲嘅平台入面做任何嘅动作，其实都会被记录。佢会记录你睇过乜嘢嘅 post， 佢会记录你买过啲乜嘢，去过边一度，同边啲嘅群体有接触有关系，全部都会被记录同埋分析。于是你好快发现，你所使用的社交媒体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一面倒的信息，推荐给你的群体都是跟你同声同气，你入面你会觉得很舒服，因为入面的人跟你是同一个立场。跟着你就会有一种错觉，就会觉得自己就是属于主流意见的人，很恐怖。于是不同意见不同立场的人，因为大数据的派发，只会收到自己喜欢的声音和自己喜欢的立场。于是很快你就不再能够去接受其他的声音和意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要因着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立场，各人偏行己路，越走越远。在大数据的时代，或者更值得让我们去反思圣经的重要性，在一个被媒体被自己喜好所影响的时代，上帝的声音能够为这个旷野带来什么的影响呢？我想第一样我们能够从经文里面去看到的，就是上帝的声音要教导我们去用心去聆听。上帝对受苦的以色列人说，安慰安慰。而接着的第二节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里面那个的安慰，其实跟之前两次的安慰是不同，因为这里写的是那个的心的意思。这里说向耶路撒冷的心去说话，意思不是只是说上帝的声音要安慰以色列人那种的失望和那种痛苦的情绪， 也要让他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听得到，听得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并不想以色列人只停留在负面的情绪里面，反而是鼓励他们去重建一个他们看为痛苦耻辱的耶路撒冷，鼓励他们要为上帝去收回修直那个的道路。直在一个的希伯来文里面其实是解做 upright， 是讲紧正确的意思。而道路对于当时的理解就是讲话代表着王权到达的地方，那条路有几远，所代表的就是一个王权亦都去到几远，因为道路是军队行的地方。所以这里讲话为上帝修直道路，其实就是讲紧要去扩展上帝的国度，去为上帝的归来作好准备。今日我们从信仰里面所听见的声音有没有入心呢？我们喜欢安慰美好的说话，圣经里面的确有很多的经文是很扎心，亦都有很多的经文很能够给到我们安慰，尤其是讲到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可能你会看完这些金句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上帝很明白你，但同样上帝都去问你，究竟你明不明白他的心意呢？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只停留在被上帝安慰那个的位置呢？我们收不收到上帝要跟从他的人为他修直道路那个的声音呢？可能我们很喜欢去听自己的声音，有一个例子去讲就是和平。最近大家成日都讲我们要和平，基督徒是要和平。但其实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和平和我们所理解的和平是不同。在先知书里面讲话唯有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制度能够达到公理，就是讲话公平公正尊重生命的时候，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当然在张南琪的第二周这个主题讲和平的时候，我们能够去思想更多关于什么叫做和平的意思。我们的理解我们的心意其实跟上帝所理解所讲的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同。所以第一个教导就是要我们去聆听上帝的声音。而第二样嘢，我哋能够从经文里面去学习嘅，就我哋唔单止要用心去听，唔单止让我哋嘅心思意念去明白上帝嘅心意，更重要嘅就系上帝叫我哋去宣告喺呢个旷野入边去发出属于上帝嘅声音。可能你会好似第六节入边所讲嘅我说一样啊，我哋知道我哋去嗌嘅。去宣告的时候是很危险。你可以跟身边的人去宣讲认罪悔改的信息，但可能你也知道有些人你是不可以讲，讲了之后会很危险。曾经有一位内地的牧师照着圣经去讲话，任何人不悔改就必定灭亡，于是他就被人拉了。凡有血肉之躯的尽都如草，风一吹草就枯干，花也凋谢。我们的生命的确非常的柔弱，我们个体的力量的确也都非常的有限，也都可能因为恐惧而我们扮听不见听不明上帝的声音，让我们不敢去宣告。我们的软弱上帝其实非常的明白，所以在第七节尾到第八节他说，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这里不再是讲凡属乎血气，而是跟回第一节所讲跟从耶和华的百姓。他说纵使百姓或者人的确是有限，但上帝的话 佢嘅道却系无限，能够支持、能够支援一切有限嘅人。上帝嘅怒气可以摧毁一切，同样嘅，上帝嘅话可以去建立、可以创造一切，并且上帝应承我哋，就好似第五节入边讲话，耶和华嘅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嘅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我哋嘅软弱、我哋嘅需要、我哋嘅担忧，上帝非常嘅明白。但系圣经入边嘅先知同埋门徒用佢哋嘅生命去向我哋去展示跟从上帝理应嘅模样。佢哋虽然亦都好似花草一样，面对各样嘅危险，亦都曾经背叛，或者亦都曾经佢哋因为胆怯而出卖耶稣。但系当佢哋经历上帝嘅安慰、宽恕以及帮助底下，佢能够突破生命嘅限制。在艰难的处境里面，他们很努力去喊出上帝的声音，去为上帝的再来向世人作警醒和预备。如果要我们去做到好像那班的门徒、那班先知那样，相信对于现阶段的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距离。不过我们可以做第一步，能够藉着圣经主日，我们要去立志，我们立志，我们要比以前更加留心和仔细去听上帝的声音。或者在今个世代，上帝的声音是几咁嘅微小，或者他的声音并不是你所喜欢，或者他的声音不断地去挑战我们的生命。但愿我们不要逃避，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上帝的饶恕和安慰，而是在安慰的入面，我们努力向一个旷野的城市去发出属于上帝的声音，在这个世界去建立属于祂的道路，我们能够去等候和迎接祂的再来。但愿上帝的说话能够去坚固我们对祂的信心。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于圣父、圣子、圣灵名求，阿们。